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其实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小朋友，晚上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是李佳阿姨，睡前故事啊就要开始了。睡前故事，爱入梦乡。爱听故事的孩子们，跟我来吧。今天啊，我们要接着来听《白雪公主》。昨天我们听到，小矮人们回到了家，及时地解救了白雪公主。他们嘱咐白雪公主再也不要听信老太婆的话，因为她就是那个狠毒的皇后。善良的白雪公主会记住小矮人们的忠告吗？你接着来听吧。王后一回到王宫，就迫不及待地走到魔镜前去问魔镜，可没想到镜子却回答白雪公主更漂亮。王后气得脸都白了，这一次啊，她又装成了一个老太婆，但是和上次完全不一样，她带了一把有毒的梳子，再次来到了小矮人门前。她敲着门，嘿，有梳子，要梳子吗？白雪公主把门打开了一条缝，王后连忙说，姑娘，快来看看我这把漂亮的梳子吧。说完，她把梳子递了进去。那梳子的确很漂亮，白雪公主在头上梳了一下，可没想到他马上就倒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原来那是一把有毒的梳子。幸运的是，这天晚上小矮人们回来的更早，他们看见了白雪公主躺在地上，赶快把毒梳子拔了出来。梳子一拔出来，白雪公主就醒了。小矮人们再次地告诫她，以后任何人来了都不能开门。这时候王后已经回到王宫了，她赶忙询问魔镜，魔镜，魔镜，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但她听到的竟然还是和上次相同的回答，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这一下王后气得浑身上下都哆嗦起来，她不甘心是这样的结果，她不想让人超过她的美丽。她想了一个办法，这次她没有装扮成老太婆，而装扮成了一个农妇。她精心地制作了一个红红的诱人的毒苹果。她又来到了小矮人的门前，她又敲起了门。白雪公主把头从窗户里探出来说，小矮人们告诫我，任何人来了都不要开门。农妇拿出了那个毒苹果，哦，可是这苹果实在是太可爱了，你没看见它吗？我把它送给你吧。白雪公主说，啊，不不不，我可不敢要。没想到那农妇却急了，哦，傻孩子，难道你担心这苹果有毒吗？来，你吃一半，我吃一半。说完就把苹果分成了两半。其实啊，王后在做毒苹果的时候只在苹果的一边下了毒，而另一边却是好的。白雪公主看见那农妇吃了没事儿，就不好意思起来，也接过了另一把苹果咬了一口。可没想到苹果刚一进嘴，她就倒在地上死去了。 王后冷笑道：“这次再也没有人能救你了。”她马上回到了王宫，又问起了魔镜：“魔镜，魔镜，快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？”镜子回答：“
是你，王后，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”
这一次啊，王后听了高兴极了。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小矮人回了家，他们发现白雪公主躺在地上，没有了呼吸。他们不忍心将她埋在阴冷黑暗的地下，他们把白雪公主放在了鲜花丛中，因为他们觉得白雪公主就像鲜花一样美丽。在白雪公主躺下的小山坡上，小矮人们用金子镶嵌了白雪公主的名字和铭文，其中的一个小矮人就坐在她的身旁，准备永远看守着她。过了很久很久，白雪公主看起来好像还在那儿安睡。有一天，有一位王子在小山坡上看到了白雪公主，他对小矮人说要付给他们金子，求他们让他把白雪公主带走。但是小矮人说，就是用世界上所有的金子来换，我们也不会让他离我们而去。王子不停地恳求，甚至哀求。看到他如此真心，小矮人们终于同意让他把白雪公主带走。但是，就在白雪公主被抬起的时候，不小心撞了一下，那块毒苹果突然从白雪公主的嘴里吐了出来。她醒了，白雪公主看见了王子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王子笑着回答道：“你好端端的和我在一起呢。”接着，王子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然后他说：“白雪公主，我爱你，胜过爱世界上的一切。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。”白雪公主同意了，她和王子一同回了家。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他们邀请了很多人，其中有白雪公主的继母。这位继母将自己打扮得富贵典雅，她对着镜子问：“魔镜，魔镜，请你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”镜子回答说：“在这儿，你最美丽，但是在另一个国家，王子的新娘比你更美丽。”王后怒气冲冲地赶到举行婚礼的地方，她这才知道那新娘不是别人，正是她认为已经死去很久的白雪公主。她气得昏了过去，从此便一病不起。不久，就在极度与痛苦的煎熬中死去了，而白雪公主却和王子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啊，太好了，狠毒的王后没能害死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依旧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，而且她和心爱的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。是善良和爱帮助了白雪公主战胜了邪恶。小朋友，你喜欢这个故事吗？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秋之卷》中找到，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。你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，找到《睡前故事》在线收听。
故事教会我们美德，故事给我们勇敢，故事让我们拥有智慧。 故事陪伴我们从小到大。
家长朋友，欢迎您和孩子一块继续收听睡前故事。下面呢，要跟您讲一段小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啊，叫《女儿考了100分以后》。考了100分，当然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。高兴过后，作为家长的我们，还会想些什么呢？还会做些什么呢？我们来听听下面的这位家长他的做法吧。昨天女儿放学回家，兴冲冲地告诉我，今天她考试得了100分，老师考的知识她全答对了。这可是孩子第一次参加考试，居然拿了个满分，真是一个好的开头。看着孩子开心至极的笑脸，我连连称赞道，我们家宝宝真棒，一定是上课认真听讲了，才学得这么好。女儿听了以后，连珠炮般地对我说，是啊，老师讲课时我认真听讲，老师还讲给我一个小贴呢，表扬我来着。妈妈，我们快点吃饭吧，我还要把老师留的作业再写一遍呢。看着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这么高，我心里啊，甭提有多高兴了。我们经常对孩子说，大人的任务是好好工作，孩子的任务是好好学习，只有认真听老师讲课，按时完成作业，才能把学的知识都掌握了，这样才能让家长放心，让老师开心，才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孩子呢。其实我们并不强迫孩子学习，而是利用游戏的时候适当的穿插一些所要学习的知识，所以女儿对学习也就没有抵触心理，总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，所以即便有一些家庭作业，也都是自己主动积极的去完成的。现在孩子考了100分，更使他对学习增添了一份成就感和自信心。可面对家人的称赞，孩子却变得骄傲自满，他开始陶醉在被人夸奖的荣耀里。起初他对爷爷奶奶说，爷爷奶奶眉开眼笑地称赞自己的孙女聪明，后来他又对姑姑说，姑姑表扬他比小姐姐还有出息，他又对小姨说，小姨说要送礼物表示祝贺。等到了晚上，他又对爸爸说，爸爸，帮我把那本书拿过来。爸爸说，你应该自己去取啊。可是女儿撅起了小嘴，不满地说，哼，我今天都考100分了，还不帮我拿吗？爱人见这样的情形，就拉过女儿，语重心长地对她说，你要知道啊，宝宝，考100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，不能因为一次考好了就骄傲自满，更不能拿这个当借口要求爸爸妈妈事事依顺你。你考好了，大家当然为你高兴，如果你考不好，大家也会为你着急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无论考好和考坏都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并不是在为别人学习啊。我很支持爱人的这种做法，可是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，他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吗？女儿考了100分，欢喜过后是家长更深层的教育。孩子，千万不要怪我们严厉，有一天你长大了，你会懂得爸爸妈妈的用心良苦。
一天天的长大，他们时不时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，一些惊讶，或者是惊诧，把他们记录下来吧。有快乐，我和你一起分享；有困惑，我们一起来面对。你可以给我写信，也可以给我发 email， 李佳的汉语全拼 @cnr.cn。
小朋友们，接着来听故事吧。下面的时间呀，我们要听到的是电话里的童话，我们请姚科叔叔来给我们讲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听完故事一定听妈妈的话，赶紧睡觉，不能耍赖。今天你要听到2个电话里的童话， 第一个是阿丽切掉在海里，还有一个故事呢，是第二个故事是皮昂比诺的糖果雨。
有位先生，他的名字叫比昂吉，因为工作很忙，常年出差在外，可是他的小女儿每天晚上都要听他讲故事，于是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这个好爸爸每晚都会打电话回家给小女儿讲故事。他讲的故事啊，生动有趣，有意思极了。小朋友，你想不想听这些故事呢？哎，电话铃又响了，小女儿就要接听电话了，我们也和她一起去听故事吧。
阿丽切掉在海里。
有一次，阿丽切到了海边，她喜欢上了大海，再也不想从大海里出来。她的妈妈对她喊着：“阿丽切，从水里出来吧！”马上，我就来。阿丽切回答着，但是她寻思着：“我要一直待在水里，直到我长出鳍，变成鱼为止。”晚上上床之前，阿丽切盯着镜子看自己的肩膀，看看到底长出鳍来没有，或者至少有些银色的鱼鳞也好啊。但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洗淋浴，他发现的只是一些小沙粒儿。一天上午，阿丽切比平时更早地来到了沙滩，他遇到了一个捡刺海胆和鹰蛤的小男孩，他是渔民的孩子，对海里的事情知道的很多。阿丽切就问他：“你知道怎么才能够变成鱼吗？”小男孩回答说：“我立刻做给你看。”他在礁石上放了一块小手帕，把刺海胆和鹰蛤放到了上面，然后就跳进了海里。一分钟、两分钟过去了，小男孩没有浮上来，但是在他下水的位置上出现了一只海豚，他在海浪中翻着筋斗，愉快地向空中喷着水。海豚来到了阿丽切的脚边玩耍，阿丽切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。过了一会儿，海豚做了一个漂亮的甩尾离去了。在他的位置上又出现了捡鹰蛤的小男孩，微笑着说：“你看到了吧，是不是很简单？”“看到了，可是我还是没有把握去做。”“你试一试。”阿丽切跳入了水中，热切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海上明星。但是他掉到了一个正在打哈欠的贝壳的身上，这个东西迅速地合上了自己的壳，把阿丽切和他所有的梦想都给关了起来。阿丽切心想：“我这下可遇到麻烦了，这里边和海下面是多么的安静和清新啊，也许永远留在这里是很美妙的，就像从前的美人鱼生活在大海深处一样。”阿丽切又开始叹息，她想起了妈妈，妈妈以为她还在床上睡觉呢。她想起了星期六晚上就要从城里来海边的爸爸，他们对我太好了，我不能离开他们，这次我一定要回到陆地上去。她一边用脚踹，一边用手推，终于他打开了一条缝，从里面跳了出来，又浮上了水面。 捡英格的男孩已经远远地走了。阿丽切后来没有把他遇到的这件事儿告诉任何人。
皮昂比诺的唐国语。
有一次在皮昂比诺下起了唐国雨，掉下来的糖果有冰雹那样大小，五彩缤纷，绿的、粉的、紫的、蓝的，什么颜色的都有。一个小孩为了试一下，把一块绿色的颗粒放到了嘴里，发现那是薄荷味的糖。另一个小孩品尝了一个粉红色的颗粒，发现是草莓味的糖。是糖果，是糖果。于是所有的人都跑到街上，把糖果装满了口袋。因为雨下得很密很密，人们都来不及把它们全都收集起来。雨没有下多长时间，但是在路上铺了厚厚一层散发着香味的糖果，踩在脚底下咯吱咯吱的响。从学校放学回家的学生往书包里装糖果，老太太们则把糖果装进包袱或者是头巾里。那是伟大的一天。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等待着老天再降糖果雨，但是那片云彩再也没有经过这里，既没有到过皮昂比诺，也没有到过都灵，可能就连克雷莫纳也不会再经过了。
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呀，多么可爱的童话，多么甜蜜的故事。小朋友，在我们心里时常充满着快乐，那是多么可贵的呀。让我们记住皮昂比诺的糖果雨吧。当我们再遭遇到下雨天，你千万不要有坏心情，你就想着那云彩洒下的是一颗颗的糖果呀。也许你尝不到它的甜，但是对于树木，对于花朵，对于田里的庄稼，那可绝对是甜蜜的滋润。好了，孩子们，今天的睡前故事就到这儿了，电话里的童话我们也就听到这儿。明天还做一个好孩子好吗？只要你是一个好孩子，那我每天都一定会在这儿等着你，带着好听的故事等着你。现在好孩子该睡觉了，闭上你漂亮的眼睛，让他明天早晨起来明亮明亮的。别忘了跟爸爸妈妈道一声晚安哦，他们今天辛苦了。好了，孩子们，祝你晚安，我们明天再见。
在妈妈的怀抱里，她静静地听着睡前故事。就这样，在爱的包围下，睡着了，长大了。